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历代志上二十章，主题是为约而战，制服敌人，预备将来平安的日子，建造圣殿。从被掳后归回的角度重温以色列的历史，是不是很不一样？默想心得也会与之前读列王记的时候不一样。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绝望，又经历了神的恩典，按照神的应许得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重建圣殿。这时的百姓回顾过去，必重拾盼望，重新得力，按照神的应许和恩典继续重建以色列国，并恢复圣殿的敬拜。第一章到第九章陈述了家谱，帮助归回的百姓寻根，并明白自己的世代所承接的产业以及继续谱写的历史。十到十二章记载关于大卫的国度与大能的勇士。十二章二十二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对回归的百姓而言是何等大的激励，看见神当时如何坚定在大卫权下的以色列国，如何兴起国家大能的勇士。从逃亡到作王，大卫原本一无所有，神却把所需要的勇士带到了大卫的身边，一同征战得胜，一同建造以色列国。十三到十五章记载大卫搬运约柜到耶路撒冷的过程，失败中回到了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律法，不再用新车，而是利未人将约柜抬在肩上，付代价背负神的同在。十六章记载安置好约柜之后，大卫没有把神丢在那里，而是设立利未人按班次的在约柜前来服侍。这段历史激励回归的百姓不要停留在圣殿重建的外在工程，而是按照神话语的教导，还要恢复利未人的职位，恢复圣殿里的服侍。接着十七章记载大卫之约，原本是大卫想要为神建造殿宇，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幔子里。虽然神告诉大卫，大卫不能亲自为神建造殿宇，但神悦纳了大卫的心，应许他的儿子将要继续他作王，而且还要建造圣殿。神还赐下大卫之约，应许他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此约的应许坚定了回归之民的信心，从此约延伸了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被掳后归回的百姓抓住了先知所预言的应许，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十八至二十章记载大卫因约而战，蒙受了神所赐的大卫之约。接着大卫并没有消极的等候儿子长大才继承王位，大卫乃是积极的执行神的托付，在他所能及的范围内配合神的旨意，攻打以色列的敌人，制服他们，夺了他们的金银财宝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好让他儿子继位的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日子，没有仇敌的搅扰，这样他儿子就可以安心的为神建造圣殿。试问有多少人愿意为主而战呢？留守耶和华的殿中歌唱赞美，不是很好吗？有舒服有安全，好的无比，何等的享受。对比之下，冒着性命的危险去征战，又辛苦又吃力，但是大卫愿意为约而战。虽然大卫一心渴望为神建造圣殿，但他愿意降服神的旨意，不执着自己以为美的事，而是为日后建殿所需要的太平而征战。大卫的心智大大的激励了回归的百姓，在等候应许成就的日子，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服侍我们的世代，守护国家，预备人心，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今天就让我们来默想历代志上第二十章，为约而战，制服敌人，预备将来平安的日子，建造圣殿。制服亚门人和腓力士人是大卫预备圣殿的重大策略之一，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强大宿敌，一直威胁着大卫的王朝，所以必须制服，好让大卫的儿子可以有国泰民安的日子，不受敌人的干扰，专心的建造圣殿。第一段落二十章一到三节，为约而战，完全制服亚门人。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也就是上一章记载大卫征服仇敌亚门人和亚兰人之后的第二年的春天。古时的征战通常是在雨季结束之后，因为冬天雨季道路泥泞，行动和食物运输都非常的困难。 就在列王该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之地，围攻拉巴，也就是亚门人当时的首都。之前两次打败了亚门人，但还剩下他们的首都，所以等冬天结束之后又立刻的出战。此时亚门人战败后的势力已经非常的薄弱，按照常理，大卫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出战，他就让约押前去，而大卫自己却仍住在耶路撒冷。历代志的作者从这一句跳过了大卫留在耶路撒冷时所发生的事，直接的讲述约押攻取拉巴，将城倾覆。除了战胜亚门人的这三节经文，历代志作者越过的历史撒母耳记用了十章的篇幅来记载。亲爱的读者，您是否猜到了那十章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卫那一次没有出战，留在耶路撒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想很多人都心里有数。对，就是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并谋杀拔示巴丈夫乌利亚的罪，以及之后大卫家一系列的破裂与杀谬。因为神说，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这其中历代志上省略了的事迹包括：一、大卫犯奸淫的罪；二、大卫儿子暗嫩玷污妹子他玛的罪，以及亚撒龙的报复；第三、大卫儿子亚撒龙的叛变；第四、示巴的背叛。约押追赶示巴，不择手段，差点灭城，反而是聪明的妇人以谋略杀了示巴，救了全城；第五、因扫罗杀基遍人，导致三年的饥荒，大卫为民赎罪。当我从历代志的记载中发现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被作者省略了，我的心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看见了神丰富的慈爱以及赦罪的厚恩。大卫曾如此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诗篇一百零三篇：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亲爱的，试想想，当这些被掳归回后的百姓想起了神对大卫的赦免，心中是何等的感触，因为神也同样赦免以色列的过犯。神透过先知安慰百姓，以赛亚书41:22，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虽然他们过去得罪了神，但神主动赦免了他们。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耶利米书50:19-20，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地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就连省略的历史没有重复记载，神也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安慰人心，带下医治和修复。阿们。让我们继续的回到历代志的内容。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在战役的末了得胜的前夕，约押为了避免自己取城之后仍旧以他的名叫这城，所以恭请大卫率兵前来攻取这城。此举动非常的重要，是神修复大卫的最后阶段。神赦免大卫的罪，也恢复了他的职责，让大卫再次的回到原本该做的事，为以色列出战，而且征战得胜。这里记载了大卫做的三件事：第一，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镶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象征大卫成功的征服了亚门人。这金冠冕有30几公斤重，应该不是长期的戴在头上，太重了。 很有可能平时是戴在偶像的头上，在特别的时候才象征性的戴在王的头上。亚门人认为王戴上了此冠冕，就有偶像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赐给他能力，这是亚门人对王的崇拜和尊荣。这一次考察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解释，亚门人在王的座位后方安置了偶像，所以当他们把冠冕放在偶像的头上，看起来就像是放在前方做宝座的王头上，他们认为这样他们的王就与他们的偶像融为一体。当大卫打败了亚门人，他们就把这冠冕象征性的戴在大卫的头上，表示大卫击败了亚门人，也击败了亚门人的偶像。第二，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作为建造耶和华殿宇预备的材料。第三，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靶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这事之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不是中文翻译字面的意思，大卫并没有屠杀亚门人，而是叫他们服役。后来大卫在亚撒龙叛乱期间逃离耶路撒冷时，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赫的儿子朔比也来给大卫送食物。第二段落20:4-8，为约而战，完全制服腓力士人。第四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腓力士人打仗。后来指这一段的记载是大卫做完后期的战役，特别提到三位以色列新一代勇士的名字，以及他们所杀的三个腓力士巨人。第八节，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虽然这三位以色列勇士都是平凡之辈，但如大卫一样，他们都倚靠神战胜了比他们高大和强悍的腓力士伟人。其实撒母耳记提到的是四位加特伟人的儿子，还有一位历代志作者省略了。那次的征战，大卫亲自带领仆人与腓力士人接战，只是年纪老迈的大卫疲乏了，差一点被杀。因为伟人的一个儿子以斯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还好有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腓力士人，将他杀了。当日跟随大卫的人都急坏了，差点失去大卫，所以他们向大卫起誓，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了以色列的灯。这时候的大卫就退到了幕后，但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做的等死。大卫兴起新一代的领袖，而且退到幕后的大卫继续为建造圣殿预备许多的材料。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温历代志作者记载的这三名勇士与他们的战绩。第一，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了。第二，由于腓力士人打仗，埃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出入支部的机轴。第三，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也许这对我们来说像是一个怪胎，我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长辈开玩笑特别的嘱咐我要看生出来的孩子不要多了一根的手指，但对当时的他们而言，手脚都是六指意味着双倍的能力，手握武器和脚掌前进的步伐都比一般人胜出。第七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施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摩西的世代因看见巨人就害怕退缩，而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机会。约书亚的世代得以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那一代未完成的战役以及未得着的领域，大卫和他的仆人完成了，并且还承传了给下一代的年轻勇士，杀了腓力士人的伟人，攻取了他们居住的村庄。虽然大卫年纪渐渐衰老，但他的精神和战力承传了下去，兴起了能够打败巨人的新一代勇士。如此的承传一直延续到被掳后归回的百姓，神也必在他们的世代兴起新一代的勇士，为约而战，守护国家，守护家庭，等待弥赛亚的到来，设立神永恒的国度。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历史的重温不只是给被掳后归回的那一个世代，也是写给2023年的我们。神如何在大卫的世代施恩怜悯，彰显大能，成就神的应许，同样在我们的世代，神也要向我们施恩怜悯，彰显大能，成就神的应许。我们是否愿意如同大卫一样为约而战呢？ 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应许，我们不是消极的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的等着，而是如同大卫一样为约而战，好预备建造圣殿需要的材料以及所需要的太平，并兴起下一代接棒的勇士。阿们。我们生命里以及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像腓力士伟人一样的巨人，看起来比我们高大强悍呢？是不是有仇敌坚固的营垒屡次打击我们，拦阻我们建造神的殿呢？新约圣经强调属灵的征战，好不好也让我们如这三位勇士一样，依靠神的大能大力除去一切生命中抵挡神的罪恶，以及拦阻我们建造圣殿的私欲，好让我们与我们的一家为主得地伟业，为主赢得灵魂，一起专心的建造神的家，恢复在神面前的敬拜和圣洁的生活，并同时兴起下一代的勇士继承使命。最后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渴望如同大卫一样为约而战，制服敌人，预备将来平安的日子建造圣殿。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信心，从过去的历史中认识主你的作为，也从过去属灵伟人的榜样中学习，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继承使命，并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全家一起征战得胜，一起势力在主面前服侍，一起建造神的家，一起为主的再来预备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